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科学，科学嘛，对，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拗口啊，因为科学本来是个名词，现在呢常常被当作形容词来用啊。我们常常把科学当成形容词来用，比如说啊，这个新研制的药科学不科学啊？这个教养孩子的方法科学不科学啊？前几年我听国内很多人在争论这个中医科学不科学。所以当我们把科学当成个形容词用的时候，我们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啊，合理的、可信的、行之有效的、有权威的。因为你发现说科学这个词已经被当成了真理的代名词了啊，如果一个东西能披上科学的外衣，好像它就有权威性了。一个人你说要反对科学，那这个人就是愚昧甚至是反动的。但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是，科学科学吗？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科学真的那么可信吗？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科学是不是能够否定圣经？科学跟基督徒的信仰是不是矛盾？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个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所以很多人他们相信科学的人呢，常常因为这个原因他不相信圣经。还有的人认为说科学和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是矛盾的。他们说这个宗教啊是人们缺乏充分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没有办法解释一些自然现象，于是就诉诸于宗教来填补自己的无知。但是等到科学发展了以后，我们可以去解释一些自然现象了，那么就不需要宗教了，就应该把宗教信仰抛弃了。很多人持守这样子的一种观念。但是这是对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的一种错误的理解。我们首先会看到说，科学跟基督教信仰其实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现代科学和基督教还有密不可分的渊源，或者说是基督教的信仰使得现代科学成为可能。那么当现代科学从基督教的文化土壤里面成长出来之后，后来的人就逐渐的把科学和基督教开始慢慢的划清界限。后来的人呢，直到今天人们就开始用科学当做探寻真理的一个权威的方法。人们开始用一种信仰宗教的信心去信仰科学。而这种类似于迷信的这种态度其实本身就违背了科学精神。首先我们要澄清几个被误解的几个历史的案例。我们以前受教育的时候我们都听说过中世纪罗马教廷坚持这个地心说，后来呢受到这个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挑战，布鲁诺也支持日心说，结果布鲁诺呢被宗教裁判所烧死，伽利略也是支持这个日心说，也被迫害。这样子的一些教育一些历史的教育给我们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而且是很残忍的。那么在这种历史叙事当中，科学就代表着正义和进步，而宗教基督教就代表着愚昧和邪恶。但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事实上圣经其实并没有教导地心说。那么地心说是怎么来的呢？不是从圣经里来的。地心说你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的时候，古希腊的天文学家托勒米他的一个科学，他当时的那个科学结论其实就是地心说。当然在托勒米的那个时代，亚里士多德已经去世几百年了但是他的思想还继续延续着。那么托勒米的这个地心说就融入到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自然哲学的思想里头，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地心说的世界观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自然哲学的思想体系。到了13世纪，托马斯·阿奎那这个神学家，他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经验学派就采纳了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自然哲学，就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基督教的神学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当时呢很多人特别是经验学派的一些神学家，他们甚至把亚里士多德这条哲学思想奉为仅次于圣经的第二权威。 那么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啊，到了哥白尼的那个时代。所以到了哥白尼的时代，实际上哥白尼自己啊，他也是相信圣经的啊，他并没有挑战圣经啊，他也没有去想要违背基督教的教义，他所挑战的只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哥白尼自己他本人也相信圣经的权威，他并没有任何挑战基督教的一个意图啊。据记载，在1533年啊，当时的教宗免其事的一个秘书，把这个哥白尼的日心说的理论向当时的教宗和两个神职人员介绍，当时的教宗还非常的高兴，还赠送给这个秘书一些礼物来表示感谢。但是后来宗教改革运动的当中，有一些人呢的确反对这个哥白尼啊，但是哥白尼死后，曾经反对哥白尼的一位公爵还特别资助出版了哥白尼的日心说绘制的一个天文学图表。啊，总而言之，我们就看到说，哥白尼的日心说其实与圣经和基督教的教义其实并没有冲突啊，只是他触及到了当时的，被很多神学家所接纳的一个世俗的哲学思想，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自然哲学的思想，因为里面包含了这个地心说的世界观。啊，那么布鲁诺呢？布鲁诺啊，是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啊。其实他被烧死不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而是因为他在推广异端邪教啊。从这个布鲁诺的判决书里面就看到他的很多的罪名啊，包括他反对三位一体，反对基督的神人二性啊，反对耶稣就是基督，反对童女怀孕啊，相信轮回和这个灵魂转世，还经营巫术和占卜。在他的这个判决书里面啊，日心说啊，支持日心说并没有包括在他的罪状之内。当然我们可以说，宗教裁判所烧死布鲁诺这种做法啊，也不符合现代的这种人道精神啊，但我们也不需要为宗教裁判所的所有行为去辩护。但是在这儿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布鲁诺他的这种遭遇跟他支持日心说其实没有关系的。那么伽利略呢啊，我们说伽利略是用天文望远镜啊也印证了这个日心说，但是跟那个哥白尼的经历啊很类似啊。这个罗马的教廷刚开始对这个伽利略的这个日心说这个天文学的发现，其实也是表现出了很大的这个热情啊。当伽利略在1611年带着这个望远镜去会见这个教廷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教廷的人员还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呢，有一些还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深信不疑的人呢，那就联合起来啊，反对伽利略啊，并且诬陷伽利略在他的一本为日心说辩护的一本书里面啊，使用一个词啊，去亵渎教皇啊，就诬陷他亵渎教皇，结果导致了这个伽利略晚年的时候被软禁。但是呢，我们从整个他的思想来看，伽利略他本身他也是相信圣经啊，他并没有想要去挑战基督教的这个神学教义啊，他跟这个哥白尼一样，他也是触及到了当时被教会里很多人所接纳的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哲学思想啊，结果呢就留下了这样的一段啊历史。那么我们从这样一段历史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呢？就是科学啊，科学是不断在发展的，在一段时期内被接受的科学结论可能会在若干年之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就像是地心说一样。这些神学家把科学当做了权威去接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到了今天却导致了教会的名声受损。那问题是，同样的这个事情，同样的现象，今天会不会再一次发生呢？想一想，今天是不是教会又把啊现在普遍被接受的所谓的科学也当做了真理来接受？今天教会会不会再干这种事儿？会的，今天教会仍然在做这种事儿。但是你想，地心说从20世纪开始到后来16世纪的时候，中间经历了1000多年。啊，最后证明是错的。那么我们今天所接受的所谓的科学才几百年，就敢保证它将来不会被证明是错的吗？但圣经一定不会错的。所以今天我们需不需要一定要向科学看齐呢？ 啊，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嘛。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可以学习的教训啊。所以呢，哥白尼和这个伽利略啊，他们都相信圣经，但是他们没有把科学和当时的哲学当作权威。其实除了哥白尼和伽利略以外，还有其他很多的基督徒啊，都为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所以我们刚才说啊，基督教信仰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啊，包括这样几个基本的信仰原则。第一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物质世界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它啊。这种信仰不像很多其他的宗教啊，认为这个物质世界不是真实的，而是一种幻象。如果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去探知它，没有办法去认识它。但是基督徒的信仰相信物质世界是真实的，是可以去认识的。而且基督徒相信自然界是神所创造的，但是自然界不是神啊，自然界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而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啊。这就跟其他的一些宗教又不一样了。其他的很多宗教把自然界的某些东西当作敬拜的对象，当作神一样去敬拜，但是呢，基督徒是把自然界当作研究的对象啊。所以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啊，一个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个秩序啊，上帝、人和自然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秩序，我们去研究这个自然界。第三呢，我们啊，基督徒相信神创造了自然法则，自然界是靠着这些自然法则的秩序来维持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研究啊，去研究这些自然法则，因为存在这样的自然法则，因为这是神创造的。第四啊，基督徒相信上帝赋予人理性。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神给人理性，所以人可以运用理性去认识自然界。那么在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之上啊，科学就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的去发展。那么哥白尼、伽利略啊，都属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起了很巨大贡献的一些人。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既然说理性啊，我们神给我们理性，我们可以用理性去认识自然界，那么怎么样去平衡理性与信心的关系？理性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没有理性是万万不能的，但是理性也不是万能的啊。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理性，怎么样把握理性与信心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直到今天都需要去认真去思考的问题。奥古斯丁说，我相信以便我能理解。800多年之后啊，托马斯阿奎那呢就他说，我理解以便我能相信。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其实他们都承认理性和信心并不矛盾，是可以互相促进的，只是两个人拿捏的分寸有点不一样。很显然奥古斯丁是把信心啊摆在了一个优先地位啊，这个是我是非常赞同这一点啊。那阿奎那呢提高了理性的重要性，他说我理解以便我能相信。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有一些道理啊，就是当我们的理性能够明白一些真理，那么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有一点道理，但是信心的对象并不是都必须要你理解了才能去相信啊，并不是所有我们相信的内容你的理性都可以想得明白的。如果把理性当作信心的门槛啊，这就错了。当然了，阿奎那他对圣经是有信心的。那阿奎那重视理性300多年之后呢，弗朗西斯·培根就开始重视自然啊，大自然。培根啊，这个是对现代科学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他提出了一个说法啊，他说这个上帝写了两本书啊，上次我们说两国论，其实培根提出了两书论啊。他说上帝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啊，大自然。那我们对圣经的解释就发展出了神学啊，我们对自然的解释就发展出了科学。那从神学的角度上来讲啊，那圣经是属于特殊启示，大自然呢是属于普遍启示。但是如何去看待科学与神学的关系，或如何处理圣经和自然的关系啊，这个就为后人就留下了这样一个试探。那培根本人他并没有想要去用科学否定神学，他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这种二分法就为培根后来的人就留下了一个把科学和神学分家的一个思想基础。啊，后面我们也谈到这些问题啊。那培根呢，他还提出了这样一个实验科学的方法论。啊，他认为说要认识物质世界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通过经验啊，通过用归纳法来观察和实验啊。那么这一种方法论基本就奠定了现代科学的一个发展，一直影响到今天。啊，培根的科学精神呢，跟他的神学思想其实是分不开的，因为培根他也是啊，也是相信圣经，相信上帝的。那么他相信呢，上帝是物质世界的创造者。啊，在哲学上呢，啊，这个叫上帝是第一因，啊，自然界呢，就是自然界的规律，这个是第二因，啊，第二因是因为第一因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是上帝创造了自然啊和自然界的规律。那么科学研究呢，就是去研究这个第二因，啊，在你研究第二因、研究自然的时候呢，心里也要默想上帝这个第一因。你要用信心去相信上帝，用经验去认识自然，啊，这种思想就是科学和神学不分家啊，这种思想支配了17、18世纪很多基督徒科学家的研究精神啊。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上帝的创造，但是科学并不否定上帝，也不否定圣经，啊，是这样的一种思想。那么培根的这种科学思想呢，就影响到了整个英国的科学革命。到了1660年啊，英国就成立了这个伦敦皇家学会啊，直到今天啊，这个皇家学会仍然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这个科学研究机构。起初的时候啊，皇家学会的这个会员们，他们的这个科学精神主要是继承了这个培根的思想啊。那么现代科学呢，就很注重这个经验啊，很注重经验，同时呢也会运用理性，但是呢理性是我们认识自然的工具，但也是我们人会面临的一个试探。因为人堕落之后，人的理性也被罪所污染，而罪总是导致人怀疑上帝的话语。理性可以被我们用来去认识上帝，但是理性也很有可能在罪的污染下被用来去怀疑上帝。啊，当理性被过高的举起来的时候，人怎么样去胜过这个理性的试探啊，这个就是接下来的人要面对的很大的问题了。那么培根呢，是把理性和经验啊都放在上帝的权威之下来使用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保持这种敬虔而谦卑的态度。跟培根同一时代的人啊，有一个叫这个赫伯特勋爵啊，他就在当时写了一本书叫《论真理》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动摇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说法啊，他认为自然宗教的原理不是来自于圣经，也不是由圣灵的内在见证所接受的，而是来自于理性本身。赫伯特这个人他就直言不讳的就让我们把对真理的认识从神的启示转向了人的理性。后来的这个约翰洛克啊，他想要去反驳这个赫伯特，但是呢他不是高举基督教纯正的教义去反驳，而是高举理性去反驳啊，用理性去反驳理性。结果啊，这个洛克他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启示性的真理需要通过理性的检验。但洛克是想要把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统一起来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启示性的真理需要通过理性的检验。那么在法国呢？法国这个笛卡尔啊，他就说过一句名言，叫“我思故我在”，啊，“我思故我在”，所以也是把理性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我们就看到说，在启蒙运动时期啊，当时的这个整个的时代精神在呼唤人们向理性致敬，人们开始从上帝的启示转向了人自身的理性。跟这个约翰洛克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这个牛顿啊，他就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就揭开了这个天体运行的这样一个精美的图画。但是牛顿本人呢，他并没有像约翰洛克那样高举理性啊。牛顿相信他研究的自然规律是上帝的创作，他也相信上帝可以 改变这些自然法则来实行神迹。啊，牛顿还是有信心的。但是牛顿的后人演绎他的这个科学成果的时候，啊，就不会再继承他的这个信仰了。科学和理性主义慢慢的促使人们放弃了对上帝启示性真理的那个信心。所以牛顿以后啊，人们就开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就根据牛顿的这个物理学定律所建立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宇宙的这样一种的看法啊，就开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啊，既然宇宙如同牛顿的力学定律所揭示的那样啊，依靠着这个万有引力定律，靠着这样一个定律就可以自己在这里运转，那么上帝创造完了自然规律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退场了？就是上帝你退场，让这个万有引力定律就可以维护太阳系的运转了，就不需要上帝继续的在宇宙当中来工作了啊，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呢，就产生了这个啊自然神论啊。自然神论认为说上帝创造了自然规律，然后呢就从宇宙中退场，让这个宇宙在自然法则的维护下运行，上帝就不需要再干预了。自然神论是违背圣经的啊，因为圣经里说的很清楚，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上帝还护理这个宇宙啊，基督用他的命令托住万有，万有都是靠他而立啊，这些经文都是说到上帝他创造了自然法则，他也维护自然法则的有效运行，所以自然神论是违背圣经的啊。所以呢，上帝他始终呢介入到自然界的这个护理当中啊，并且上帝随时可以根据他的旨意和他的需要干预自然法则，他可以打破他所创造的自然法则来实行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信心。但是后来呢，随着这个人们的思想的发展呢，就产生出了这个自然神论啊。但是我们不需要让牛顿为自然神论来承担责任啊，因为那不是牛顿的本意啊。自然神论的兴起呢，就导致了很多人开始怀疑啊神迹奇事的这个真实性啊，怀疑神迹奇事的真实性啊，只相信有自然啊，就不再相信神迹了，因为他们认为说神啊已经从这个自然中退场了。既然是神不再干预这个自然了，那一切都是合乎自然规律的，那就不存在神迹奇事了。啊，那当时有一个人叫做大卫啊休谟啊，他就很不留情的说，只有数学和经验科学啊才是真正的知识，神学和形而上学都应该被丢在火里头。啊，他说出这样一个很不留情的话。起初的时候啊，经验科学是被培根啊用来去探寻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但是到了大卫休谟的时代就用来去否定上帝了，所以你就看到人的思想啊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远离上帝。当然在休谟的时代呢，还是有很多人在相信上帝啊，也许休谟的思想在那个时代算是比较激进的，但是他的这种思想开始把人们朝着远离上帝的方向去带领。但是整个时代要接受啊休谟的这种思想还需要一段的过程啊，在自然神论的世界观里面，至少它还是有神论啊，还是存在一个上帝的。那么接下来呢，到了19世纪兴起的这个进化论，就是给有神论带来一个沉重的打击。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可以说是为当时反基督教的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就认为说，如果自然界本身可以通过进化来产生物种，那人们就没有理由再去相信上帝了，就不需要有上帝了，因为自然界本身就可以进化出生命来啊。如果进化论成立，那么自然界就可以是亘古长存、自由拥有的存在，那么这就形成了这个自然主义的这种哲学啊。自然主义认为说，自然不需要造物主，宇宙自己就可以独立的存在，而科学就成了这种自然主义的一个精神支柱，就是人们用科学来认识自然，用科学来解决自然界的问题，而不再去寻求上帝的启示。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这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自然主义的哲学框架里面所产生的。那我们知道说，自然主义是违背圣经真理的，所以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啊，也是违背我们基督徒信仰的。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 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